人类简史中曾列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在原始狩猎采集时代，人类住在草原上或森林里，高热量的甜食非常罕见，为数不多来源之一就是熟透的水果。所以当人们碰到一棵长满甜美无花果的树，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立刻吃到吃不下为止。糖分以极快的速度被人体消化，转化为能量，在人脑中刺激产生了多巴胺。至今这种浅层记忆依旧令人类对甜味毫无缘由的沉溺。糖也被冠以成瘾性消费品的名头，与烟酒一起循环于商业荣枯之外，吸引着前仆后继的人为它买单。在英国1700年的人均糖摄入量是 1.8 千克，1800年增加到8千克，而1900年则到了41千克。21世纪，美国人更是平均每天都会吃下160多克的糖，摄甜量冠绝全球。人们无节制地榨取甜蜜时，财富与罪恶的潘多拉魔盒也被打开了。甘蔗侵占了亚马逊的热带雨林，糖浆和蔗糖编织的海上航线将全球贸易都贯通在了一起。大西洋上的贩毒船、牙买加的种植园、英国海军和加勒比海盗的战争，人类史上最野蛮卑劣的罪行大多都与糖有关。糖中带血不仅只是譬喻，糖扩张的每一个足印留下的都是斑斑血迹，而甘蔗园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诞生之地。作为国际政治的推手，他一度主宰了世界格局的变迁。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这里是财富之路系列第6期上集。今天我们来聊聊蔗糖，聊聊在舌尖上的暴虐。在西班牙瓦伦西亚的蜘蛛洞穴中，人们曾发现了一幅约10000年前的壁画，它描绘了一场人类与野蜂之间的甜蜜交锋。画中一个男人从一根长条藤蔓上垂下来，一只手提着篮子，另一只手伸进挂在岩壁的蜂巢中，周围包围着成群的蜜蜂。在毫无防护措施的原始时代，这个场景无疑是凶险的，但人类对于甜味的渴求早已超过对危险的忌惮，而甘蔗的出现则帮人类有了更安全的获取糖源的途径。起初甘蔗只是猪的食物，而人类无意间咀嚼了甘蔗，才发现了藏在坚硬的外皮和粗糙的木质纤维中的甜蜜汁液。野生甘蔗最早大多分布于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公元前8000年，新几内亚的巴布亚人首先开始种植甘蔗。大约公元前3500年，南岛和波利尼西亚的水手将种植技术传播到了东太平洋和印度洋一带。当时印度传统宗教之一的耆那教有一条规矩，是不准杀生，包括任何微小的生物。在蜜蜂中很可能存在蜜蜂胚胎，所以教徒们不能食用蜂蜜。蔗糖刚好填补了这一空缺。在宗教内部，教徒们赋予了蔗糖崇高的地位，认为糖可以保持身体四周力量之间的平衡。印度医师则普遍认为糖拥有特殊的治疗能力，不仅能有助于消化，还拥有强化精子的伟大效力。在公元前20世纪的一本印度医书上赫然记载着，在吃过蔗糖的人体内连毒药都产生不了作用，他的四肢像石头一样结实坚硬，他变得刀枪不入。基于对蔗糖的崇尚之情，印度人渐渐不满足于吮吸甘蔗汁液，随后他们通过煮沸甘蔗汁进行蒸馏、提纯和干燥等程序，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制糖工艺的国家。公元前510年，波斯皇帝大流士攻下了古印度，称发现了甘蔗这种来自印度的芦苇。随着印度制糖的独门手艺引入波斯，历史的齿轮也提速转动，蔗糖进入了与世界同频延展的时代。在632年到732年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籍籍无名的阿拉伯人开启了统治征途。阿拉伯人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了整个中东和大半个小亚细亚，同时征服了萨珊波斯帝国，制糖技术也因此被顺势收入囊中。公元636年，东罗马帝国的希拉克略皇帝战败于阿拉伯人。公元711年，阿拉伯人入侵西班牙，最终新帝国的统治范围一直延伸覆盖了整个北非地区，并在13世纪席卷了地中海沿岸国家。他们一方面把持了东西方贸易的要道，积累了大量财富，另一方面又占据了一些甘蔗种植的理想地带。配合阿拉伯帝国强大的灌溉技术，早期提炼蔗糖的技术如同乘风而起的火种，在阿拉伯铁骑所到之处，北非、地中海呈现燎原之势。当时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威尼斯，正是欧洲主要的货物集散地。赫赫有名的商行如科纳奥和马蒂尼首先发现了集中制造和销售糖中的巨大利润，因此他们纷纷包揽了从耕种到加工的整条制糖产业链。比如科纳奥家族在塞浦路斯的大庄园生产粗糖，然后在威尼斯的自家工厂制成精糖出售。一时间，地中海成了世界版图中最甜蜜的港湾，不仅糖果商店随处可见。1574年7月，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还在威尼斯的总督宫享受了一顿美味的晚餐，其中桌布、餐巾、餐具、盘子，甚至头顶的智行吊灯，几乎所有东西都是用糖制成的。这种甜蜜伴随着世界格局演变开始向外溢散。从1096年到1291年这200年间，欧洲各国的基督徒们对穆斯林世界先后进行了9次远征。虽然十字军拯救耶路撒冷的目标没有实现，但欧洲基督徒们也并非毫无收获。 在十字军第一次东征时，他们就了解到了制糖的过程。此后每次士兵返回家园的时候，都会兴奋地谈论蔗糖带来的神奇味道，其中看到商机的士兵还会随身携带蔗糖，与乡人分享这份天外来物，赚取外快。蔗糖的味道由此开始自西向东，在整个欧洲蔓延。不过那时他们除了把糖当作香料及防腐剂，有时会用于保存水果外，蔗糖最通用的身份还是可以医治眼科病、胸科病、淋巴病和体液病等疾病的神奇药剂。比如在13世纪末的某一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的王室家庭用掉了将近一吨带有玫瑰花瓣风味的糖，其中近一大半都是以药方的方式被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而用于食物的仅有307千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蔗糖能够提供大量卡路里，的确可以让病人快速恢复元气。除此之外，传说中蔗糖除了治疗各种疾病外，还可以挑动情欲，让男人重振雄风。在中世纪各种春药方子里几乎都能看到蔗糖，通常这类药都叫糖剂。传闻渲染下，蔗糖被奉为灵丹妙药，但要知道甘蔗的生长条件比较特殊，中高纬度的欧洲地区太过寒冷，阳光不够，显然不是蔗糖的最佳产地，因此欧洲只有少量种植和产出，大部分地区仍需要依赖进口。可是受地域面积及生产效率的制约，印度等一些符合耕种条件的种植地其实产量并不高，蔗糖的价格因此高到令人啧舌。14世纪时，糖在英国的价格是每磅2个先令，按照同等价值折合到现在，大概意味着消费者需要花费100美元才能买到一磅糖，通常只有皇家与贵族才有足够的财力与资格享用。在欧洲人的共识中，吃得起糖的是富人，越甜越富，蔗糖和财富与地位画上了等号。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评价道，挥霍无度和追求奢侈的风气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蔗糖的消费就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案例。欧洲社会对蔗糖的追求一度疯魔，上流社会为了彰显地位提出了新的社交创意，就是将糖加到茶或者咖啡里调味，再配上点心。为了佐证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贵妇们茶杯里的糖越加越多。后来到了17世纪，西班牙一个外交使团表示，招待英国好奇粗鲁而美丽的女士们的最好佳品就是各种糖果、蜜饯和甜肉，因为只要放了糖，他们都会为之疯狂。一位叫保罗·亨茨纳的德国使节曾入宫觐见过伊丽莎白一世，在报告中他写道，女王确实是相当威严，但是她刚一张开那稀薄的双唇，一排发黑的牙齿瞬间把她满身的珠光宝气拉下了一个层次。这位使节还特意补充说，这似乎是英国人常见的缺陷，因为他们用糖太多，富裕商人为了炫富，贵族阶级为了摆谱，人人迫切需要通过消费奢侈品满足虚荣心来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为了更多的榨取这种财富的标榜物，寻找新的甘蔗种植地成为了欧洲贵族的征战梦想之一。西班牙首先开拓了非洲沿岸的马德拉群岛，随后法兰德斯、英国、犹太和热那亚的商人以此为借鉴，控制了位于非洲海岸的加纳利群岛、亚速尔群岛和圣多美的糖出口贸易。但这些都仍未令欧洲人感到满足。1493年9月25日，发现了美洲的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国资助下，率领17艘舰船从加的斯港起航，第二次前往美洲。从马德拉群岛的商业经验中，他意识到拥有温热气候和肥沃土壤的加勒比海岸正是他们苦苦追寻的新的甘蔗种植地。因此，这支富有殖民使命的舰队船舱里装着甘蔗种苗，并携带了20名耕种专家。1503年，世界上第一座甘蔗糖厂在海地岛建成。随后，制糖专家又被请到波多黎各、古巴和牙买加等地。几乎同一时期，1500年，葡萄牙人登陆巴西，随后巴西沿海的土地被划分为了15个辖区，分封给葡萄牙贵族，他们也将甘蔗的种子播撒在了那里，大概是今天伯南布哥州的类西非一带。1516年，葡萄牙国王马尔诺埃一世授予的特许状中，专门规定送往巴西的人选中，一定要包含有担任制糖厂主管经验和才能的人员。美洲大陆这块风水宝地没有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探险家失望，尤其是巴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量大，土地肥沃，甚至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年有2次甘蔗收获期和加工期的国家。在那里，甘蔗苗长势喜人，而原本作为货物集散地的威尼斯开始没落，地中海糖贸易开始衰退，欧洲贸易开始向大西洋转移。这是一场长达300年的世界商业秩序重构。此后的一个多世纪，欧洲几乎所有糖都产自巴西与加勒比海岸。西班牙和葡萄牙首先成为了欧洲大陆当之无愧的糖料供应者。仅1584年，前来类西非购买甘蔗和蔗糖的欧洲船只超过了100艘。当时，葡萄牙人虽然丧失了香料垄断地位，但蔗糖贸易依旧可以为葡萄牙政府提供近40%的收入。而巴西也因此在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末，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中，始终稳坐世界最大产糖国的交椅。 17世纪初，巴西的产糖量高达每年2万吨，占据了欧洲蔗糖市场的80%，迅速积累了财富，引得荷兰、法国、英国等航海强国心驰神往。欧洲人的风帆所致，一座又一座热带岛屿被砍掉森林，开垦成辽阔的甘蔗园。对于殖民地当局而言，单一的经济作物规模效益会更大，因此政府会强迫当地的庄稼汉在他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政府想要的作物，并且他种出来的作物只准卖给政府，要是卖给别人就得受罚，该付的价钱则由政府来决定。在这些目光所及的甜蜜岛屿，除了甘蔗外几乎不会再有其他任何植物，但岛上的居民也因此只能依靠进口粮食而生存，甚至种植园主可以借此控制当地土著，防止他们造反。到1700年，美洲新大陆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蔗糖工厂。诱发大航海最初幻想的是黄金白银，可在商船登陆之处，他们似乎恍然明白，甘蔗才是真正的美洲黄金。蔗糖提炼不是什么难事，但种植甘蔗却异常艰苦。甘蔗是一种典型的亚热带作物，成熟周期大概在1年半，在这期间需要大量的灌溉，并且甘蔗一旦成熟就必须马上砍伐，砍伐下来的甘蔗又必须马上加工，否则糖分就会因腐烂而流失。因此从甘蔗的收割、榨汁到提炼蔗糖都必须争分夺秒，甚至需要就地就近完成整个加工流程。一般来说，从每年的年初到五月末，甘蔗的砍伐、蒸煮和熬炼都是同时进行的，这意味着甘蔗种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葡萄牙人刚登陆巴西的时候，大地主们会诱骗或追捕土著印第安人作为劳动力种植甘蔗，但印第安人本身不善耕种，再加上大量印第安人在高强度的劳动以及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死亡率极高，甘蔗种植园很快就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缺口。从非洲贩运过去的黑奴则是最佳的劳动力替代品。1516年，首批甘蔗从新大陆漂洋过海地运回了欧洲，不久之后第一批非洲奴隶被葡萄牙人运送到了萨尔瓦多，他们从事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在种植园里种植甘蔗和生产蔗糖。据统计，在1500至1880年间，约有1000万非洲人被贩运到美洲，在被卖到美洲的非洲黑奴中，有60%到70%的黑奴都被送进了种植园，并且每次航行奴隶死亡率高达25%，折合成人数便是大概有100万至200万人被无情地抛进大西洋里。有人评价说，没有蔗糖就没有黑奴，整个加勒比海地区的岛屿上，即使原来人烟稀少的荒岛，一旦开辟了甘蔗种植园，就有成千上万的非洲黑奴被带到此地。历史学家将这种社会结构、经济方式的变革称为蔗糖革命，但所有的甘蔗种植园实则都是奴隶监狱。大部分黑奴的主要工作是将甘蔗砍下来送到蒸煮间，灶台24小时燃烧甘蔗渣，一个灶同时烧一排锅，然后奴隶们需要站在热气腾腾的蒸锅边，用沉重的长柄勺子不分昼夜的一遍又一遍的撇去甘蔗渣，直到蒸煮的液体变得清澈。工头就拿着皮鞭站在奴隶们的后面，不停地大声呵斥，并且每位加勒比海种植园主都知道的常识是，在糖厂榨汁机的旁边要随时放一把足够锋利的斧头，这是因为长时间的劳累加上蒸煮间里闷热无比，黑人奴隶随时都可能因为体力透支晕倒，手臂就会被卷进磨盘，这时如果不及时将他们的手臂砍断，他们整个人都会被卷进去。并且欧洲的蚊子和疟疾也在加勒比海群岛蔓延，岛上的流浪汉、刑满释放人员和酒鬼混作一团，不时爆发瘟疫，每天几百具尸体被丢入沼泽，如同人间炼狱。而作为一种生产性组织的形式，在人们的想象中，种植园经济属于农业，因为它生产的是用于消费的食物，而不是纺织品、工具或者其他机器制造的非食物类制品。但实际上，甘蔗种植园一开始便是一种工业化企业，所以这些使蔗糖产业更像是工业而非农业。这种观点在17世纪的前工业化的阶段被视为异端邪说，但史学家考究后得出的共识是，加勒比的制糖车间是现代工厂原型，甘蔗园也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原始的劳动力和现代资本、现代工厂生产线的管理模式、先进的提炼技术和昂贵的设备构成了这些血汗工厂。其工业化特征体现在生产与消费分离、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奴隶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不是为了自己的需求生产，也不是自己选择种植什么、如何种植。他们唯一依靠的只有出卖劳动力糊口，从商店里购买其他奴隶生产的生活用品和食物。这些奴隶工人的处境也远比马克思笔下的欧洲无产阶级处境更加悲惨，毕竟他们本身就是买卖和交易的对象。围绕着这种特殊的商品，背后是一个堪称完美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一般来说，欧洲奴隶贩子运奴船装着朗姆酒、布料、烟草和枪支等商品，从欧洲港口出发，把工业品运到非洲，这个过程叫做出城。随后奴隶贩子将非洲黑人交换到手， 然后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将它们卖给北美的种植园主，这一过程叫做中程，最后再把美洲的土特产，主要是甘蔗，当然还包括一些烟草、咖啡等，运回欧洲完成归程。随后他们会在欧洲高价卖了白糖、买枪支等商品，再卖到非洲，并换取奴隶，循环往复。这段时期在经济史上被称为商业革命或重商主义时期，美洲的奴隶种植园为18世纪晚期的工业革命埋下了资本主义的基因。说到这儿，我来换张碟，请大家点开下集继续播放。